箴言第三章，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谢谢 Money 的读经，大家早上好，很开心见到大家。那这周是长周末，那我很开心大家能来到这里聚会。今天早上呢，我们的主题是聆听，今天是有关聆听的智慧，下周是有关说话的智慧。我在网上做了一些圣经搜索，也做了一些其他的调查。那有一项调查表明呢、人的聆听能力是怎样的，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善于聆听的人吗？你不要问对方他是否善于聆听，他可能不好，可能你问对方的话，对方不好意思分享。那有一项重大调查表明呢、大多数人会高估了自己的聆听能力。有一项调查表明，96%的人呢、都说自己的聆听能力是处于平均水平或高于平均水平，只有4%的人称自己的聆听能力是低于平均水平。你觉得男性还是女性更善于聆听？今天8:30堂，只有3男士说自己的聆听能力比女性强，这些男性是错误的。调查表明，平均来说，女性比男性更善于倾听。你觉得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更善于倾听呢？谁说年长的更善于倾听？谁说年轻的更善于倾听？很有趣的答案。调查表明，平均情形之下，如果情形一样的话，年轻人更善于聆听。我这里说的是条件一致，但同时啊，如果你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话，会让你的倾听能力降低20%。可能这是为什么我们以为啊，年轻人更不善于聆听，因为他们忙于手机啊、电脑啊、社交媒体等等。我们可能很擅长于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但当你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时候，你的聆听能力会降低20%。这里的重点是，好的聆听是智慧的关键。如果你要获得智慧的话，你首先要做一个善于聆听的人。如果你自己周围没有人的话，你找一下周围的人一起交谈，因为箴言的智慧啊，不仅在于你个人去听能够得着金子，而且更在于你跟其他人一起来学习，能得到更大的宝贝。那上周的箴言呼召我们要寻得智慧，而且说这是个非常迫切的事情。我在网上一个叫 Bible Gateway 的圣经搜索网站呢、输入了得智慧的经文，那搜索结果如下。 箴言第四章第五节，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第四章第七节，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聪明。十六章十六节，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所以我给大家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跟坐在旁边的人互动提问一下，如果你很勇敢，你自己一个人坐着，你很勇敢，你可以找周围的人一起交谈。刚才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智慧的智慧是什么，智慧的价值是什么。我希望听见大家的答案。我知道我没有给大家很多时间，我们请人分享一下。那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智慧是明白事理，智慧值得人努力去追求，的确如此。
Okay, really helpful. So we don't have it in and of ourselves. We need to seek it out.
那我们自己没有智慧，我们需要去寻得智慧。
Requires communication.
智慧需要沟通。
It certainly does.
智慧的确需要很好的沟通才能得到。
It's costly or valuable. Yeah, and so.
智慧很有价值。当你听这些经文的话，你会问：我会相信这些话吗？古代的人这么想，我现代的人会这么想吗？但箴言的作者说，智慧比金银更宝贝。所以你要问，你相信这句话吗？你真的相信智慧比金银更宝贝吗？上帝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们先来定一下智慧是什么。我这里的总结是，智慧呢是最宝贵的。我对智慧的定义是，它是巧妙的驾驭生活大小事情的能力。那小事情包括你每天怎样管理你的家，管理你的生活。那智慧的话，包括你可以随机应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且智慧也包括你是考虑大局，考虑将来，你当下要怎么活，你当下怎么活，如何影响你将来的人生。智慧也会考虑什么才能给你的人生带来真正的成功。这就是智慧帮助我们所做的事，它可以帮助你驾驭生活中的大小事情。这里的成功指的是被上帝定义的成功。我个人祈祷的时候啊，更多的是祈祷智慧。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作为教会的领袖，作为家里的父亲，我需要智慧。很多时候教会家庭里面，我会觉得自己没有智慧，不知道该做怎样的决定。我会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求神，主啊，你赐给我智慧，帮助我面对当下的这件事情可以做出明智的选择。所以智慧很宝贝，并且它是人生成功的关键，而听劝是得智慧的关键。十二章十五节，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十九章二十节，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我发现这些经文、这些箴言里面， 不断祈祷，你的耳朵要听，你要注意，你要留心，你要学会聆听。这些主题是愚蠢的人，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听人意见，他们过早地做决定，但有智慧的人，他们会寻求建议。那接下来我还有一些箴言，大家可以来听听。八点半崇拜完了以后，有一个人跟我说，他们对箴言的印象是什么？那这些箴言的话，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些经文的重点是什么？这些经文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否相关？十七章四节：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说谎的侧听邪恶之言。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献媚的口败坏人的事，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石头献媚人的。献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君王若听谎言，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我们跟旁边的人商量一下，你试着总结一下这些箴言的主题大意是什么，然后思考一下这些经文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否相关。我这里要指出的是，箴言呢，这些经文是宝贝，但是这个宝贝呢不好挖，你需要挖一段时间你才能发现金子，你需要不断的去默想。这些箴言很多时候让你想不明白，就邀请你去更多的去思考去明白。我们看大家有没有分享一下答案。如果有人奉承你，你感觉很骄傲自大的话，你要提醒自己，眼前的这个人是否真的可信呀。不要为了讨好人而生活。那做决定的时候要明智。很多东西听起来可能很美好，但不一定是真实的。
So if a ruler listens to lies, all his officials become wicked. And I think
君王若听谎言，他一切的臣仆都是奸恶。这个是双向的。腐败的统治者，肯定他周围会聚集一些奸恶之人。
Here's my summary.
我的总结是。
For what it's worth,
你要小心自己在听谁说话，也要小心自己在听什么话。有些人有些事情我们需要智慧去辨别的，有些人说的话我们不需要太在意。那还有一个问题，这些教导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否有意义？圣经箴言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是否很古老了，不值得听了？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些箴言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如何相关的？ 我们今天互联网非常的发达，很多虚假的消息，因此呢，我们这个时代信息更多，这表明我们分辨各样信息的时候啊，就需要更多的智慧，因为确实有很多的垃圾信息。网络上的东西不是都可信的，你觉得我说这个话是否有智慧啊？网上的东西并不是真的。有些人就觉得哇，你这个智慧好像大家都众所周知的。
Affirmation without kind of direction and constructiveness. I've been reading a book. I think it's called The Ego Trick.
我最近在读
it's actually suggesting that
一些资料
the whole self-esteem movement has not been as constructive.
这份资料表明呢，目前我们所推崇的追求自尊，你总是鼓励，总是聚焦鼓励人、表扬人呢，它并没有带来人所想象的建设性的效果。如果你总是鼓励人、表扬人的话，其实对这个人并不是最好的。那作为老师，这位姊妹分享，青少年他们被各样的媒体所充斥，我自己的孩子也曾是青少年，那现在是成年人了，二十多岁了，我注意到书皮上你看他的朋友之间怎么样互动的，人家分享一个照片的话，然后他们就会赞美，哇，你是最可爱的，不，你比我更可爱。然后我会发现这些青少年的话，他们表扬的话是过于现实的，他们表扬彼此的话是过于现实了，不真实。而且通常的话，表扬的背后呢是批评，说人闲话。有一场电视剧或者电影叫 Mean Girls， 这群有一群女孩子的话，她们当面就是彼此奉承表扬，然后背地里呢彼此伤害。这些箴言的话对我们今天同样非常重要，同样非常有意义。我们需要留意自己听谁说话，并且听什么样的话。旧约新约中也提到了这个警告，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一些帮助我们过好今生、追求永生的话。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两千多年前，使徒保罗，他爱耶稣的福音，他也明白，福音就是生命，就是得救。但保罗非常清楚，即使在他的时代也有假教师，这些假教师看起来是基督徒，听起来也像基督徒，他也很会引用圣经，但是这些假教师是带领人偏离真道。保罗所做的是，他提醒我们，你自己作为基督徒需要懂得辨别，因为基督教里面，特别是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会有很多基督徒他们 说你想听的话，我们需要小心，不要只听那些让你心里感觉舒适的基督教导，基督教的教导，而是抓住那些向你帮助你坚守神话语的教导，虽然这些教导有时会让你感觉不舒服，所以我们需要小心，我们是在听谁教导，听什么教导。那首先我们来看，我们要听谁说，要听父母说。箴言很多层面提到是一位敬虔的父母把教导传递给儿女。一章八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父亲的法则。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与贪食者作伴的却羞辱其父。上帝要我们听父母的话，当然父母不会总是正确，我们需要听，然后我们年长一点，我们也可以分辨父母的话，因为有时他们说的也不一定正确。但如果我们父母是基督徒，他们就更懂得爱我们，这些父母的话也会坚持将我们指向基督，因此我们要留心听这些基督徒父母的话。我们现代人呢藐视权威，但是上帝希望我们尊重权威，尊重父母的权威。我们这一点上我邀请我的妻子上来。那父母刚听到这样的教导，我们感觉责任很重大，对吧？我们作为父母呢，有责任把明智的教导传给我们的孩子。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Ruth， 我们怎么教导孩子倾听的？
I'd forgotten about this.
It's about 20 years old, isn't it?
Yeah. It's a book of memory verses.
那我个人的话用了记忆经文这本书，我们做了记忆经文这本书。我也会邀请孩子来画，来上色。那现代圣经，现代圣经翻译箴言十八章十三节，他是说，如果你没听清楚就回答的话，那很愚蠢，也会让你很难堪。那箴言的话，如果你每天读一章的话，你一个月就可以读完箴言。那我们全家吃饭的之前或者之后，就会这样全家一起读箴言。
I've talked about part of the way a fool seems right to him, but a wise man listens to advice. A fool shows his annoyance at once.
那这是箴言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我们留意到，当你家庭崇拜或者说孩子睡觉前跟他们读经的话，很多时候孩子比如说争吵啊，有电话响了打扰你们，并且你自己读的时候不一定会明白。有些箴言的词语不太好理解，我们作为全家人，我们会读箴言，我们会用一些肢体语言或者说场景来帮助我的孩子明白箴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帮助孩子去思考。然后孩子通过这样的场景设置，他们就会明白。比如说我们会向孩子扮演一下，哎，没有耐心是什么样子的。那犹大书不是雅各书一章十九节，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
just remember how foundational that was to us as a family.
我意识到上帝的话语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真的是坚固的基础。我们很容易倾向于容易动怒，很难倾听，很容易发怒。我们的孩子啊，很多时候会帮助我们自己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以多么的以自我为中心。那你给我们其他的技巧，怎么样帮助孩子聆听？那帮助我们的孩子向聆听的话，需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吃饭的时候会祷告读经，我们家庭里面摆了一些圣经，让我们随手就可以拿起来读，并且看到圣经摆在一个容易被看见的位置上，就会提醒我们读经。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就跟我孩子说今晚不读经了，太晚了，你要睡觉。然后孩子就说不行，我要读圣经，我要读圣经。但我作为父母，我实在太累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自己在挣扎，我觉得你快点睡，我太累了，我今天要休息。但我同时又意识到，我必须承认，其实读一会圣经再睡觉的话不需要很长时间，并且是非常有益处的。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在反思，孩子还没进入青少年的时候更容易养成这样的习惯，因为青少年的时候真的很难有这个读经的时间。孩子年纪大了一点，很难与他们一起读圣经，因为他们要学习啊，要工作，很繁忙。所以当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可以跟他们安排出时间来读经。所以从小建立这样的习惯非常重要。那我们父母的话也做好榜样，做很好的倾听者。我们经常说孩子你要听我的话，你要听话，我们大人也要做，也要听孩子的话。如果你跟孩子身高不一致的话，你降低自己的身高，让他可以与你平视的话，你可以更好的跟他沟通，让他可以聆听，让他可以更好的被聆听。我们作为家庭的话，也要暂停生活的忙碌，来保证彼此可以更好的倾听。其实家庭里面有争吵有矛盾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产生矛盾争吵的时候你需要去谈论。比如有的时候生活的杂事啊，你要谈那个牙膏放错了，我很不高兴。但其实这么小事情深层里面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有可能是他们太累了，所以他们或者是太惧怕，或者说太压抑。所以我们不仅听他们所说的话，也去试着去聆听他们的处境。我们听神的话也是这样，神的话不仅是一些白纸黑字好像就不断的向我袭击来，我们听神的心意。那师母的话跟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有开展这个教养孩童的课程，那每次我们去开展这个课程的话，我们自己也受到了激励跟提醒。所以我鼓励父母们要坚持来参加这个教养孩童的课程。那这个教养孩童的课程里面提到一个关键，有时候我们觉得教养孩童就是如何管教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的教养课程是管制父母自己。教养孩童的关键是家长学会管制自己。我们也需要一些很特别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做好教养孩童的工作。
self-control for all of us.
所以其实养育孩子的话，最关键的是自我控制。所以要听父母的话。我们除了听父母的话，还要听谁的话呢？我们来看这些经文，箴言的经文，17:10，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计谋都凭筹算立定，打仗要凭智谋。这里讲的是当有需要征战的君王打仗吗？那25:12，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29:1，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印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我们听了这些经文有什么思考？可以举手，如果你脑海里想起什么，你可以举手跟我们分享一下。硬着颈项的人，被责备的话是成长的机会，但是硬着颈项的人呢，他们不会听，无法可治。那就分享说，责罚的话听起来有点严厉。责罚这里它指的是更全面的东西，关键是你走错了，你要改道。我的总结是，我们要听上帝的话，虽然有的时候他的话很难听。我要说的是，我很幸运，我的生活中就有很多人愿意责备我。这听起来是咒诅啊，但我觉得是祝福。我的母亲责备我，如果她对我的生活很担忧的话，她有勇气责备我，指出我的盲点，指出我忽略的东西。而且你这样做的时候是建立在 母子的关系上的。我信靠我的母亲，虽然她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不太愿意听，但因着我跟她的亲密关系，我知道她 不只是无意的唠里唠叨，而是她真心的关怀我，担心我的安危。我记得我的哥哥或我的姐姐或妹妹，她也在场。大家如果读我当时上学的成绩的话，你会很惊讶我是多么的糟糕。我的妹妹或姐姐对我说，如果你不，她12岁啊，当时她说，如果你不改变你现在的行为的话，你会一败涂地，你会是个败家子。当时我的姐姐或妹妹对我所说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人生的转折点。我开始留意到，因为当时上帝赐给我恩典，让我在当时那个时刻听我妹妹或者姐姐的话。我的婚姻当中，我的妻子 Ruth 也愿意跟我进行很激烈的对话。有的时候生活很忙碌，教会也很忙碌，作为教会的牧师压力也很大，我的头脑里面需要做很多的决定。然后我就回到家里，我就想至少我的婚姻很美好。然后我的妻子会说，我们需要谈谈。然后我就想难道婚姻也不顺利？我以为就婚姻很美好了，但我妻子说要找我谈。 当我的妻子一说我们需要谈的时候，我就知道，哎呀，有事情要发生了。我的直觉告诉我，我需要做出改变，并且我要做出这些改变的话，是需要花上痛苦的代价的。改变很痛苦，因为你需要省察自己，需要建立新的习惯等等，或者改变一些坏习惯。我回想过去三十年的婚姻，我的妻子总是跟我提的一个问题，你觉得会是什么？交流，交流，每次都是交流。每次我从教会回到家里，头脑里还是很多事情，然后我就没有跟妻子沟通，不听他们说话，不跟他们说话。我自己呢，好像躲在一个情感的洞穴里面，我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我很感恩的是，我的妻子，她会在这样的情形当中选择正确的时刻找我谈。因为有的时候我情绪很脆弱，很紧张，根本没有办法很好的听人说话。如果她当时找我说话的话，我们也不可能会很好的沟通。我也没有这个情感的力量去应对。有的时候露他会等几天以后，甚至几个星期以后再找我谈。有的时候甚至等到我休假的时候他才找我谈。我通常休假的前两天都会很多的怪脾气。我休假的前两天都会脾气很坏，因为我还很紧绷，我需要两三天来慢慢放松下来。两三天以后，我会更乐于跟人交往，我会更多的愿意去客观的看待生活。当我处于那个境界的时候呢，我的妻子就会来找我谈，哎，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的婚姻怎么样。然后我两三天松绑以后放松下来，我才会更好的跟妻子沟通。所以休假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看我的妻子有没有什么要，我的妻子看看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当我很忙碌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会忘了身边的人，忘了陪伴他们，忘了跟他们沟通，因为我的脑海里装着其他东西。重点是什么？你要听近前人的话，虽然这些近前的人有时说出很难听的话，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听上帝的话。箴言的话，它是假定人知道，是要听上帝的话的。箴言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Fear of man will prove to be a snare, right? Living for popularity, that is just a disaster of a way to live. But whoever trusts in the Lord is
信靠耶和华的人。
And trusting in the Lord means we need to hear his word.
一定安稳。信靠神指的是你听神的话，知道这是慈爱的天父赐给你的话，你要信靠他。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蠢的人藐视。那以上的箴言的话，我们中文来不及查考了，我们可以照一张相，然后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可以查考分享在群里。如果我们敬畏神的话，人生就会有好结局，他帮助我们可以很好的驾驭人生。 敬畏人生，敬畏上帝。我们可能很少去考虑敬畏上帝，因为经常谈的就是上帝爱我们。敬畏上帝指的是 不是指你在神面前惧怕，你不敢靠近他。当然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罪，觉得自己不配来到神的面前而惧怕，这是合宜的。但敬畏上帝是指，更多的是指意识到上帝掌控一切，我是愚蠢的人，我是有罪的人，我跟上帝不是同等同辈的，上帝掌管一切，比我更有智慧，我来到他的面前是谦卑。我来到上帝面前要仰望他，听他说话。箴言第三章五到八节总结了，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我要问你，信靠神吗？你敬畏他吗？你听他的话吗？你如何才能确保自己好好听神说话？你如何确保自己听神说话的时候不分心？世上搅扰的事情太多了。你有没有好的生活习惯，帮助你可以更好的聆听上帝说话？这个长假期，你怎样可以分别时间出来好好听神说话？你可能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听神说话的习惯，如果还没有的话，今天就要开始建立这样的好习惯。每天花时间听上帝说话，每天花时间读圣经，不要太忙碌于去看电视，接触媒体的信息。刻意安排出时间来让上帝向你说话，即使你需要跑到悉尼去上班，你开车的时候，你坐火车的时候，你可以听语音圣经。如果你开车或者说你坐火车的时候听，你要留意自己还会受哪些东西搅扰分心。因为上帝目前的话还是没有用身体活在我们当中。我们如果听不清楚上帝说话的话，我们不可以像我的妻子那样，她亲身来找我谈话。上帝目前只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因此我们来到教会聚会，一起听上帝的话。我们打开圣经，与其他听圣经的人一起来聚会。如果大家习惯用纸质的圣经，很有帮助。我目前不读纸质的圣经，因为如果要读纸质的圣经，我需要带圣经。但如果有纸质的圣经的话，可以帮助你远离一些微信消息啊，或者说短信啊等等其他的搅扰，让你可以很专心的来读，来听上帝的话。所以我要鼓励大家打开圣经，并且要确保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不要有其他事情来搅扰你。因为当你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时候，你的聆听能力会降低 20%。 上帝值得我们100%的专心。我也要鼓励大家来听到的时候要做笔记。我们从前的话有这个讲道大纲，帮助你可以做笔记。我们疫情开始以后呢，就暂停了这个打印讲道大纲，但你可以自己带一本笔记本。我也用 iPad 来做笔记。当我做笔记的时候，我就可以更好的聆听。我也鼓励大家听到的时候要做笔记。 并且有笔记的话，我过后再来反思会很有帮助。目前我们谈到箴言，教导我们要怎样聆听。耶稣降临以后，我们意识到他就是上帝的智慧，耶稣就是上帝的智慧。我们刚才听到耶稣说那两个房子愚蠢的工头和愚蠢的工头和聪明的工头，马太福音里面7:24-27告诉我们，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倒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大。听见我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暴风雨来临之前，两个房子看起来都一样，但是暴风雨一到，那个没有根基的房子就显露出它的残破了。耶稣说，聪明人听耶稣的话，并且遵行耶稣的话，因这样，即使这样，暴风雨来到的时候，房子就不会倒塌。这个风暴的话是比喻，它可以指人生当中的风暴、痛苦等等。我们人生当中有各样的风暴、各样的痛苦、各样的困难，信靠耶稣可以帮助你安稳地度过这些风浪，不被吹倒。我想耶稣这里更多的是指末日的审判。末日审判的时候，唯有听耶稣的话才能帮助我们安稳地度过这个风暴，让上帝欢迎我们进天堂。听耶稣的话却忽视耶稣的话的人，肯定末日的话会被摧毁。聪明的人听耶稣的话并遵行耶稣的话。因此我要，我本来要给大家提问的时间，但时间今天有点晚了。我希望大家讲到以后，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交谈。开始的时候我提到，你觉得自己善于聆听吗？你善于聆听吗？我读这段经文，我意识到很多时候我来到教会，我并不善于倾听。我可以，我有善于倾听的这个能力，但通常来到教会啊，我听你们讲话的时候不能专心。有的时候如果大家很明看发现我没有专心的听，你们赦免我，因为我脑海里有时候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100%专心的听，我会更努力的来专心的听。教会弟兄姊妹也要彼此专心听人说话。被人听见啊，是一件很宝贝的事情。如果有人花时间真诚的来听你说话，听见你说的话，这真的是很宝贝。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大家要努力的去专心的听上帝说话，听别人说话。我们也谈到聆听是获得真智慧的关键。我们需要听父母的话，特别是近前的基督徒父母，我们要听近前的人所说的话，虽然他们的话有时很难听。
son Jesus, he becomes the key to navigating this life and the life to come.
我们最后也谈到耶稣是上帝的智慧，我们要听他的话，他能帮助我们很好的驾驭生活当中大小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愚蠢的，我们也不能很好的听，我们很仓促的做人生的大小事情的决定。祈求你兴起各样的聪明人在我们周围，很多时候我们因着自己的愚昧生活一塌糊涂，紧张压力大。感谢你天父，你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多很多，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来亲近你，可以向我们身边聪明人学习，包括我们的父母、近前的人。祈求你赐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听从责备的话。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分辨哪些是真教导，哪些是假教导，帮助我们远离假教导，因为这些假教导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主，我们祈求你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可以敬畏你、信靠你、荣耀你。感谢你耶稣赐我们永生，帮助我们听耶稣的话，遵耶稣的话而行。祈求你帮助我们因着依靠耶稣可以安稳度过今生，进入永恒。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